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这儿向您问安。欢迎你按时收听《旧约导论》第48课。亚波罗牧师今天将要按时间的次序来讲解《大先知书》《小先知书》。今天呢，会谈到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写作的目的有两方面，它表明了神因为以东幸灾乐祸而极度愤怒之情，还有呢，就是传递神将要审判以东的信息。俄巴底亚预言了神最终呢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以东人将要被毁灭，而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却要在耶和华的日子得蒙拯救。亲爱的朋友，你准备好了吗？来，我们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来学习俄巴底亚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这卷书虽然是旧约圣经当中最短的一本，然而求你通过它也向我们传递深入我们内心的真理。我们知道主啊，你的主权是绝对的，你的拣选是无条件的，你的子民以色列是必须被尊重的，因为凡诅咒他的就被你诅咒，凡祝福他的就被你祝福。谢谢你，求你让这本书使我们心里面能够谦卑下来，能够承认你的主权。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先开始学习俄巴底亚书，可能让许多听众吃了一惊，这是因为俄巴底亚书是所有先知书当中最早被写成的，而我们决定要按照时间的次序来传讲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先知书是许多基督徒在旧约圣经当中可能最不熟的书卷了，尤其是小先知书，显得十分的混乱，不知章法何在。要想让我们心里能够对神的话语有一个大致的章法的认识，我们还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讲比较好，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圣经的后先知书基本上是按照时间次序来排的，因为前面的三本是大先知书，以赛亚书、以西结书和耶利米书是严格按照时间次序，而小先知书作为一本书卷里面的次序也是大致按照时间次序，亚述的时期、巴比伦的时期和被掳后的时期，所以我们看见按照时间次序来排列是圣经编者的本意。之所以小先知书没有和大先知书在一起按时间排列，乃是因着十二先知书以前已经因着历史的原因先自被合成一卷。在七十士一本里边，十二先知书的排列次序也是按照这三个时期来排列，只是在第一个时期里面的六本书次序稍微有所不同，可能是因为其严格的时间并不知道，所以就按照各卷由长到短来排列，除了约拿因文体不同，所以放在这一时期的六卷经文的最后。后面两个时期的小先知书的次序其实是一本与希伯来文经典完全相同，所以我们将按照圣经编者的本意把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合在一起，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亚述的阶段，其中有六卷小先知书和尔摩俄拿弥和一卷大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 第二个阶段是巴比伦的阶段，其中有三卷小先知书红哈帆和两卷大先知书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第三个阶段是被掳和回归的阶段，其中有两卷大先知书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还有三卷小先知书该亚马。现在我们按照时间次序来过一遍这十七卷先知书的主要内容。在第一个阶段即亚述的阶段内有七卷先知书，按照时间次序排列，似乎最先被写作的两卷是俄巴底亚书和约珥书，他们也是时间不能被严格确定的两卷书，我们就暂且把它们放在最前面。俄巴底亚书作者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的仆人，写作时间大约是公元前840年，作者的家乡可能是南国犹大，写作对象很可能是南北两国的所有的犹太人，也可能是本书预言的对象即以东人，主题是讲以东的灭亡，文体是诗歌性的，其中提出的指责是骄傲，其信息是骄傲和不善待神的选民就会带来灾祸，应用包括要尊重犹太人和不要依仗言辞，目的似乎是要鼓励犹太人信靠神。代表俄巴底亚书的形象是深山里的石窟。下一卷是约珥书，约珥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其写作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835年左右，作者的家乡是南国犹大，写作对象也是南国犹大，主题是讲耶和华的日子，文体是诗歌，其中提出的指控是不真诚，信息包括将会有蝗灾，人需要悔改，以及神会重建并复兴他的子民，应用是审判是可怕的，而复兴将是奇妙的，目的是督促犹太人去寻求神，象征约珥书的形象是蝗虫。下一卷是约拿书，约拿名字的意思是鸽子，写作时间大约是公元前760年，作者的家乡是北国以色列，写作对象是亚述即尼尼微，主题是神怜悯一切国家的人，文体是叙述性的，其中提出的指控是残酷，信息是自以为意的约拿对神的回应还不及那些本来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应用包括外邦人也需要尊重有神的形象的人的生命，神在乎甚至恶人的生命，还有要顺服神给我们的使命，目的是提醒犹太人当心民族骄傲，象征约拿书的形象是一条鲸鱼。下一卷是阿摩斯书，阿摩斯的名字意思是承重者，写作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760到753年，作者的家乡是在南国犹大，写作对象是北国以色列，主题是裁定犯规，文体是散文和诗歌，其中提出的指控是社会不公，主题可以是说神一定要审判社会不公义的国家，应用包括立约的民会被约来衡量，一旦犯规一定受罚，目的是教导人不可把宗教信仰与社会正义分开，象征阿摩斯书的形象是一条准绳。下一卷是何西阿书，何西阿名字的意思是救恩，写作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710年，作者的家乡是南国犹大，写作对象则是北国以色列，主题是神的爱，文体是散文和诗歌，其中提出的指控是不忠实，信息是不忠实的妻子将被赎偿，而不忠实的民也将被复兴，应用包括爱要求忠实，不忠实带来悲伤，忠信的神带来悔改的爱，目的是督促以色列人悔改，忠实于与神的立约关系， 象征荷西阿书的形象是一个妓女或淫妇。下一卷是弥迦书，弥迦的名字的意思是谁是像耶和华那样呢？写作时间是在公元前735到700年左右，作者的家乡是南国犹大，写作的对象也是南国犹大，主题是审判的日子，文体是散文和诗歌，其中的指控是既不真诚也不公义，信息是神将拆毁并重建，应用是与神立约，要求公义和圣洁，还有公义的王和王国必然会到来，目的是同时宣布神的审判和拯救的应许。象征弥迦书的形象是法院宣判的法锤，嘣，判定被告有罪。下一卷是以赛亚书，以赛亚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写作时间是在公元前740年到680年之间，作者的家乡是南国犹大，写作的对象也是南国犹大，主题是讲以色列的圣者，文体是散文和诗歌，其中的指控是错误的信靠，信息是圣洁的神将审判不圣洁的万国，圣洁的神也要重建自己的圣洁的国度，应用包括唯有耶和华是神，单单信靠以色列的圣者，以及他的国必将到来，目的是宣布神对未来的计划。象征以赛亚书的形象是一本打开的书卷，一边是39章，一边是27章，与圣经旧约是39卷书，新约是27卷书相似，这也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被称为小圣经。下面我们来看在巴比伦时期的五卷先知书，按时间顺序排列，第一卷是拿鸿书，拿鸿的名字意思是安慰，写作的时间在公元前660年左右，作者的家乡是犹大，写作对象是亚述，主题是尼尼微的倾覆，文体是诗歌，其中提出的指控是再次回到残酷，信息是尼尼微曾一度悔改并被赦免，但如今又恢复原状，因此如今是神复仇的日子，应用包括不可以利用神的慈爱，神的耐心可能会用光，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挡住神的愤怒，目的是安慰幸存亡国的犹大人信靠神的公义和主权。象征拿鸿书的形象是被水淹了的大城，下一卷是西番雅书，西番雅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隐藏，写作的时间是在公元前630年左右，作者的家乡是犹大，写作对象也是犹大，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文体是诗歌和散文，所提出的指控是继续犯罪，信息有犹大和万国都要因他们的骄傲而被审判，唯有谦卑可以使他们在神的愤怒面前被隐藏，应用包括骄傲导致审判，谦卑带来仁慈和荣耀，以色列将被恢复和得荣耀，本书的目的是宣布对犹大的审判。象征西番雅书的形象是一条着了火的扫帚，下一卷是哈巴谷书，哈巴谷名字的意思是拥抱的人，本书写作的时间在公元前609与606之间，作者的家乡是犹大，写作对象也是犹大，主题是要因信得生，文体是叙述加上诗歌，其中提出的指控是不停的犯罪，主题有神没有阻止犹大继续犯罪，神使用恶来刑罚恶，一人必因信得生，应用包括人可能犯罪到一定程度，以致神让人的意志成就，邪恶可能是被神使用的一段时间内的工具，当凭信心而不是看环境而生活，目的是要解释神的审判计划。象征哈巴谷书的形象 是问答二字，因为这卷书大多数是哈巴谷与神之间的对话。下一卷是耶利米书，耶利米名字的意思是神投掷，或神拆毁，或神建设。其写作时间是在公元前627到580年之间，作者的家乡是犹大，写作的对象是犹大人和被掳后的人，主题是哭泣的先知，文体包含叙述和诗歌，其中的指控是应着镜像，信息是拒绝神的先知就是拒绝神，神对被约的以色列人的咒诅说明了神的信实，神将与以色列另立新约，应用是要活在新约关系当中，目的是宣告神对未来的计划，象征耶利米书的形象是一个窑匠和他的瓦器。下一卷是耶利米哀歌，耶利米的名字的意思与前一样，是耶和华投掷，或耶和华拆毁，或耶和华重建，写作时间是在公元前586年，作者的家乡是犹大，写作的对象是犹大人和被掳后的犹太人，主题是耶路撒冷的陷落，文体是诗歌，其中的指控是反叛，信息是在神的愤怒之后会有赦免，应用可以是心硬的人死的苦，目的是寻求神的怜悯，象征耶利米哀歌的形象是母亲吃自己的婴儿。下面来看被掳和回归时代的五卷先知书，第一卷是以西结书，以西结的名字的意思是神加强，写作的时间是公元前593到571年，作者的家乡是犹大，写作对象是被掳的犹太人，主题是神的荣耀，文体是散文加上末世意象，其中提出的指控是污秽了圣殿，主要信息是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神的荣耀以后还要回到新建的圣殿，应用是要在神那里学功课，而不是从功课面前逃跑，还有以色列最好的日子还在前面，目的是提醒人莫忘神的圣洁，信靠神的信实，象征以西结书的形象是神的荣耀从圣殿东门出去以后还从东门回来。下一卷是但以理书，但以理的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者，写作时间是公元前605年到535年，作者的家乡是犹大，写作对象是流亡中的犹太人，主题是神是主权的，文体包括散文和末世意象，信息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把国给谁就给谁，目的是重申神的主权，象征但以理书的形象是一个高大的人像，其中有金头银胸铜腰腹和铁腿及半铁半泥的脚。下一卷是哈该书，哈该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的宴席，写作时间是公元前520年，作者的家乡是犹大，写作的对象是从被掳中回归的人，主题是重建圣殿，文体是叙述，其中提出的指控是错误的优先性，信息是总要把神的事放在自己的事之上，应用是错误的优先性会阻止神的祝福流到我们身上，目的是为了督促重建圣殿，象征哈该书的形象是圣殿加上一个计时器。下一卷是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的名字的意思是神纪念，写作的时间是公元前520到480年之间，作者的家乡是犹大，写作的对象是从被掳中回归的人，主题是要准备好迎接弥赛亚，文体是叙述加上末世意象，其中提出的指控是不冷不热，信息是要悔改为西安发热心，弥赛亚即将降临，他将先被拒绝，最后将永远作王，应用是现在要顺服，对将来要盼望，目的是宣布末世的大致时间表，象征撒加利亚书的形象是一个金灯台和两棵橄榄树。最后一卷是马拉基书，马拉基的名字的意思是我的信使， 写作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32到424年之间，作者的家乡是犹大，写作对象是从被掳中回归的人，主题是要当心不要后退，文体是散文加上宣告，其中提出的指责是忽略真正的敬拜，信息是只有悔改与更新才能重新得神祝福，应用包括真正的敬拜要求内心的顺服和公义的生活，目的是提醒神再来时将要像炼金一样净化他的子民，象征马拉基书的形象是一个抢夺神的仓库的人。好，至此我们已经对全部17卷先知书进行了一遍综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俄巴底亚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本书作者的名字俄巴底亚意思是耶和华的仆人，这是一个常见的名字，在旧约里至少有12个同名的人，中文分别翻作俄巴底亚、俄巴底亚、俄巴底亚等等，原文都是一样的，我们不知道其中哪一位可能是写这本书的俄巴底亚，因为圣经里没有记载他的名字或出生地。关于本书的著作日期与地点，因为本书中没有提及任何君王的名字，所以确定他的确切日期有相当大的难度。不过因为经文中11到14节提到过一次以东参与的与外国势力一起进攻耶路撒冷的事件，所以根据以色列在圣经上记载的历史有以下几种可能的对应。按时间次序排列，最早的一次可能性是公元前926年在罗波安任内埃及王示撒进攻耶路撒冷，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上14章25到26节，然而在那时以东仍然是从属于犹大的，可是按照俄巴底亚书似乎这时的以东应该是独立的，所以这一可能不太像。第二个可能的对应是在犹大王约兰的任内，大约在公元前848到81年之间，由非利士人和阿拉伯人进攻犹大，并且抢夺了宫殿，还杀死了约兰的除了最小的儿子亚哈谢以外的其他的儿子。这件事记载在历代志下21章8到20节和列王记下8章16到24节，就是在约兰任内以东从犹大叛变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敌国。这个事件非常符合俄巴底亚书的描述，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俄巴底亚是与以利沙同时。第三个可能性是在公元前790年犹大王亚玛谢任内北国以色列王约阿施进攻犹大，然而俄巴底亚书说这些进攻的人是外邦人，所以这一可能也不合适。第四个可能性是指在公元前605到586年之间由巴比伦进攻耶路撒冷，605年是第一次被掳，586年是第三次被掳，在那时圣殿和耶路撒冷城被摧毁。然而俄巴底亚既没有描述圣城被完全摧毁，而且俄巴底亚还描述这些外邦人为耶路撒冷研究，这似乎应该对应一支外邦人的联军，而不是像尼布甲尼撒时候的一国的军队。所有其他先知在论及这次圣城被毁时都提到了巴比伦的名字，而唯独俄巴底亚没有提到，说明他似乎不是指这个事件。有些人比较倾向于第四种可能性，因为经文里所预言的以东人被彻底毁灭是在主耶稣前后的时候才完成的，这样第二种可能性就从发出预言到实现有800年左右，而第四种则有500年左右。他们觉得时间近的那一个好像更有紧迫性，然而这是一个十分弱的论点，500年与800年相比不过是50步笑百步而已。再有时间离得近所谓更有紧迫性就使得这个预言更伟大吗？不一定，其实时间离得远而且还实现了，反而更说明那预言者的伟大。 也许是神在这当中有过几次像尼尼微人那样的发怜悯，而推迟了最后的审判的时间。因此第二个可能性还是最佳的选择，我们也就如此选择。支持一个较晚的俄巴底亚日期的人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俄巴底亚书的1-9节和16节与耶利米书的49章7-22节有些相似。如果他们是同时代的人，那么就比较好理解，因为他们是在描述相同的事实。这样的话，俄巴底亚就应当与耶利米同时是在被掳前后。但是也有可能是耶利米参考了俄巴底亚的著作，甚至还有可能是这个客观事实几百年来没有变化。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约珥记2章32节与俄巴底亚书17节很相似，在阿摩斯书里面也可以找到与俄巴底亚书相似的地方。这样如果是这两位先知都参考过俄巴底亚书的话，就指明俄巴底亚必须是很早的一位。最后的一个因素实际上也是最有决定性的，就是如果把俄巴底亚书定在与耶利米同时，那么它就不再属于亚述时期的这一组先知书里面了，而是移到后面的巴比伦时期的先知书里面。然而我们知道12小先知书的安排是按照时期的严格安排的，一个时期里面则是随便的，所以我们可以调整一卷书在一个时期小组之内的位置，然而不应该把它调到小组之外去。这样俄巴底亚书写作的时间就被定在公元前841年左右，使得俄巴底亚成为所有写作的先知当中最早的一个。想起来其实很恰合，因为最早的先知是一部短短的而且是针对外邦人的著作，以后逐渐变长而且逐渐的针对以色列和犹大自己人，这很合情合理。那么现在时间定下来了，写作的地点和对象呢？俄巴底亚最可能是南国犹大人，因为那是以东和那些外邦人所进攻的，而本书的写作的内容显然是以东人。但是他们是不是写作的对象，即本书是不是给他们看的，则不一定。也许本书是给犹大人看的，要他们知道神并没有忘记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应该继续信靠神。就像拿鸿书和约拿书都是写外国亚述的，然而却被收入以色列人的圣经，其实其写作对象就是观众，很可能是以色列人和犹大人。所以本书最可能的是俄巴底亚在南国犹大为犹大人写的，虽然写作的主题是以东人。关于以东与以色列和犹大人的历史背景，以东人的祖先是以扫，他与雅各是以撒和利百加的双生子，两人在母腹中就开始相争。神预先就应许了从这两人将有两国发展出来，然而神主权的在他们出生的时候就拣选了雅各而不是以扫，来做与亚伯拉罕和以撒所立之约的承传之人。以后以扫的个性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根本不重视他作为长子的属灵权利，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他卖给了自己的弟弟，这证实了神原来拣选的正确。然而雅各为了确保自己已经用合法手段得到的长子权，去用欺骗的手法骗得了父亲的临终祝福，引起了哥哥以扫的愤恨，以致试图将他杀死。雅各不得不逃跑到自己的舅舅拉班那里，在那里娶妻生子，在他回来的路上又遇到了他的哥哥以扫。虽然他们相互和好，然而雅各依然不信任以扫。以扫去住到希尔山中，而雅各则是住到应许之地。以后雅各成为以色列，他全家都搬到埃及去，在那里发展成为一个大国。400年以后，由摩西率领出埃及的时候，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 被以东阻挡，不让他们通过。当以色列后来建立王国之后，扫罗王曾经与以东征战，大卫则成功的使以东臣服于以色列。所罗门在以东以南的阿克巴湾发展了一个海港，称为在以路的以寻加别。可能因着所罗门的压榨，一个名叫哈达的以东人在埃及建立一个流亡政府，试图叛离以色列。然而直到王国分裂后的约沙法王时期，以东仍然在犹大的控制之下，由犹大任命一个总督做以东王。然而在约沙法的儿子约兰任内，以东反叛了，而且与非利士人和阿拉伯人一起攻进耶路撒冷，杀死了约兰的儿子们，只留下一个亚哈谢。俄巴底亚可能就是针对这个事件而写的此书。这以后的以东几次被犹大征服，又几次叛离。在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攻克的时候，圣经记载以东人是幸灾乐祸。然而不久以后，他们就被他们请来参加宴会的拿巴亭阿拉伯人反客为主，把他们赶出了自己住的希尔山，只好住到犹大的南地去。那是希腊人管那块地叫以图买，所以以东人就成为以图买人。在两约之间，犹太人一度独立建立哈斯摩尼王朝的时候，以图买人就是以东人被强迫改信了犹太教。然而以后一位以图买人爬上做犹大王的地位，就是大希律。他曾想杀死出生的主耶稣，大希律的儿子希律安提帕杀死了施洗约翰。在公元70年的罗马人镇压犹太人叛乱的战争中，以图买人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从那以后，以东人或以图买人就再也没有被听说过，这个民族就从地上消失了，正如俄巴底亚书所预言的那样。关于以东的地理位置，以东位于犹大的东南方，在死海以南。它具有三个主要的地理特点。首先，以东人是居住在山里的洞穴中的，他们的首都自己称为 Sela， 希腊文称为 Petra， 意思都是石崖的意思，建立在非常高而易守难攻的山崖之上。以东人非常以此为骄傲，认为无人能够征服他们，这是俄巴底亚书所要谴责的一点。第二，以东人控制着从埃及到叙利亚的两条主要商业大道之一，即称为王道的那一条，他们经常欺压过路商旅，要求留下买路钱。第三，在以东的领域内有铜矿，这也是为什么大卫和所罗门要征服以东的原因之一，所以以东人会觉得一度受过以色列人的欺压。关于本书的神学主题，以东人与以色列人是血肉之亲，而且唇齿相依，应该互相保护才对。虽然神拣选了雅各而没有拣选以扫，这并不成为以东人可以侵略以色列的理由，因为以东不是没有过从神而来的知识。神以前已经明确指出应许之地是给雅各的后裔，而以东人则有另外的从神而来的福气，这样以东人还欺负以色列人就更为人所不齿，必须要为此负全责。尽管他们非常狂傲，认为他们的石窟无人可以征服，神仍然有办法把他们拉下来。本书的两个主题，一个是骄傲必败，第二个是神的选民必须被尊重。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全书的结构。俄巴底亚书一共只有一章21节，可以被分作三个主要部分，其中1到9节是刑罚的确定，10到14节是刑罚的原因，而15到21节是刑罚的完成。全书的主题就是神把以东的自欺狂傲拉下来。我们参照内容摘要来过一遍经文。1到9节是讲刑罚的确定，在这一段里，先知俄巴底亚预言以东因狂傲自欺必要倾覆在神的手中，虽然他们自恃有依山而建的坚城，神的大能却可以轻易的把他们拉下来。实际发生的是他们被他们自己请来吃饭的阿拉伯人给反客为主，把自己赶了出去。 注意三四节讲他们的骄傲，六七节讲他们怎样被审判，十到十四节讲的是刑罚的原因。数百年来，以东一直与以色列作对，当以色列遭难，耶路撒冷城被攻占的时候，他们不但幸灾乐祸，而且还帮助以色列的仇敌。他们显然忘记了神与亚伯拉罕之约里面说的，凡诅咒神选民的必受神的咒诅。15到21节讲到刑罚的完成，神宣告说以东家将无一人存留，直到耶稣的时代，以东人与犹太人仍有争斗，那个在耶稣降生后不久就企图把他除灭的大希律就是以东人，如今以东的后裔已经无影无踪了。俄巴底亚书全书的主题目的是神借先知俄巴底亚向世人重申他的应许，凡诅咒他选民的也必受他的咒诅，狂傲的人必被降卑。实用信息是神必按列国对以色列所做的事审判他们，他恨恶狂傲之徒，知道怎样降卑自高自大的人。俄巴底亚书的主要教训包括，凡咒诅神选民的必受神的咒诅，神恨恶狂傲自欺的恶行，神能叫骄傲的人降卑，对别人的不幸幸灾乐祸，这乃是罪，人的堡垒挡不住神，罪的核心就是骄傲。相关经文包括创世纪12章3节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神对亚伯拉罕应许，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也必咒诅他。创世纪25章19到34节讲以扫和雅各的故事，他们的出生和他们的长子权的转换。民数记20章14到21节讲到在以色列出埃及最需要的时候被以东拒绝通过。诗篇137篇7到8节讲以东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人摧毁的时候幸灾乐祸。箴言16章5节说，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箴言16章18到19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但以理书4章37节讲到尼布甲尼撒最终谦卑在耶和华的主权面前，他说那行动骄傲的在他能降为卑。希伯来书12章16到17节讲到以扫放弃了自己的长子的名分，是因为他贪恋世俗，后悔的时候已经太晚。彼得前书5章5到7节也教训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俄巴底亚书全书的特色包括神对以东说，我必拉下你来，还有骄者必败，不要对别人的不幸幸灾乐祸，以东人将必无一人胜于，凡诅咒以色列的必受神的咒诅，还有这是最短的旧约书卷。我们对俄巴底亚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这部圣经里最短的书卷教给我们以下的真理。第一，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你的选民，尊重以色列乃是尊重你的主权，因着诅咒他们的就被你咒诅，祝福他们的就被你祝福，因此即使是为着自身的利益，我们也应当学会尊重以色列人，何况是为着尊重你的主权呢？第二，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再次提醒我们骄者必败，骄傲是人所有罪恶的来源，求你帮助我们远离骄傲的罪。第三，你帮助我们要学会有怜悯之心，不要对任何别人的灾祸幸灾乐祸。谢谢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俄巴底亚书是最短的旧约书卷，而俄巴底亚书有许多地方和耶利米书49章7到22节之间有相类似的地方，这可说是一个特色。另外还有个特色呢，也就是俄巴底亚他是神曾经呼召专门向以色列和犹大之外的民族传递神信息的三位先知之一。亲爱的朋友，从今天的导论当中，爱主的你对先知书应该有了概括性的了解了，是吗？愿我们继续跟着老师学习先知书的导论。 我们下一课空中再相会。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